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上来报告，我都比较紧张哈，好乱开支票。OK， 我们短宣队很重要了，就是让我们有人说，成为基督徒一辈子一定至少参加一次短宣，你到天堂才不会后悔哈，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可能情况之下来参加短宣队，有各种的短宣队，有非洲短宣队。有印度短宣队，有中国短宣队，有台湾短宣队，那么这一次的十月份是我们教会自己办的短宣队，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如果你不能够参加短宣，那么有个台湾的特会就是说我们的母会台北灵粮堂成立60周年大概会有差不多20000个人左右在台湾哈。那么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机会，那么有整个礼拜的特会能够来参加，好不好？那么刚刚的营会那个圣经比赛，对于还没有信主的，还有圣经不熟的怎么办？有没有什么题库我们可以先读的？玉姐，这样不公平，然后我来参加的，我的奖品都是我答了啊，好不好？我们如果可以给一点题库，大家先读一读的话，大家比赛比较好玩嘛，好不好？不然对于我们这种信耶稣40年，我们就通通都手举在那边了。这样就不太好哈。OK， 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大家一起参加的感觉，好不好？那么有一些题库让大家事先预备，这样就稍微好玩一点。好，那么我今天很高兴也看到了坦坦在我们当中啊，他的孩子也满月了，我们恭喜他。还有 OK， 坦坦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来 ，OK， 孩子满月。那么这个怡萍呢孩子也是明天满月哈。我请怡萍的妈妈站起来，我们希望很快看到怡萍回到我们当中哈。刚刚还听到说怡萍说坐30天的月子不够满意哈，听说要坐40天才过瘾，哈哈哈哈，就是这样。但是家里面有妈妈有婆婆的好处哈。好，谢谢，请坐，请坐。我们非常好，我们有很多的喜事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约书亚记就是说我们从圣经一卷一卷读下来，我们圣经现在读到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约书亚记。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这城已经交给我们了到底这个城怎么样交给我们呢？我们来从圣经上面来看到一些的属灵的教训跟启示，好不好？在看之前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来读约书亚记。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好不好，我们就这一半读一遍，读一节，这一半读一节，我们听看哪边声音大声一点，好不好？好，我们先从这边，我的右手边，就各位的左手边读第一节，然后第二节这一半来读哈。预备，请。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绕着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就要往前直上。约勒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
来，大声点，来。
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第二日，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好，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是你复活得胜的主日，我们众百姓你的子民们，主啊，全地都应该要肃穆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是，主你也乐意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恳求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可是也是何等的深奥，主啊，内中带着许多的宝藏。主，我们恳求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的时候，主啊，就将你天上的启示来对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看到天上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宝贝，好叫我们可以得着这个宝贝，欢欢喜喜的回去。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地为业，帮助我们得着这个城。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这城已经交给我们，这城已经交给我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在旷野40年的时间的磨练，终于我们之前读了啊，那么上礼拜提到了歌里，那么之前也提到了拉合等等的部分，看到了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进入到神所给他们脚就踏上了神给他们应许的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可是他们马上要碰到的一件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不但人高马大，而且还拥有当时代，记住在3400年前，在当时代最先进最高大的城墙。要记住，这些游牧民族以色列这样从埃及出来走了旷野，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城墙的。那么他们第一次过了约旦河，进入到了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叫做耶利哥。而这个耶利哥城在3400年前，在当时代是一个最先进最高大的城墙。而这些游牧民族的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城墙，而他们怎么有能力来攻破这样的一个高大的城墙？ 可是如果你看圣经在第六章第二节，我们刚读到说，神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哇，上帝说话了，上帝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这个城已经交在你们的手上了。可是我相信约书亚，包括这地的百，包括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在想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们从来不知道还有城墙，更不知道这么高大的城墙，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呢？而这时候神说话，说我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们了。好，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攻破这个城，得地为业呢？如果他们攻不下这个耶利哥城，他们更遑论后面还要去得地，其他的土地还要得地为业。所以今天他们碰到了他们第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墙。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一座城墙，可以说是在当时代来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城墙，耶利哥城墙。耶利哥城墙在圣经上也有个名词叫棕树城，也就是说附近有很多的棕榈树。那么这个地方在以色列来说它还是一个古迹，所以你上 Google 或是你们去还看到这个古迹。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我跟师母有到那个地方去看过，在耶利哥城。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利哥是在一个坡上面的，是一个坡上面还盖了城墙。而这一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把耶利哥城再了解一下，哇，真是一个不得了城啊！不要说在当时代，在现代你如果要攻下这个城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在考古学1909年的时候，两个考古学家发掘出耶利哥其实是两道城墙，你知道吗？哦，这次才发现，哦，原来耶利哥是两道城墙，它不只是一道高大的城墙，它是建筑在坡上面的。如果这个灯可以先关一下哈，我们就可以看得稍微清楚一点。耶利哥这个城就是建筑在这个坡，这个斜坡丘陵地上面的。那么所以它第一道城外城墙在底下，那么上面还有一道内城墙，所以这个墙是非常的高，底下有土坡，有那个护土石墙，在护土石墙再盖了城墙。你可以看到这墙多高了，多大了，更不要说第一层城墙你都攻不破，还要攻到上面那个城墙，而且还是一个土坡，你根本就冲不上去的。所以从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可能攻破这个城墙呢？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双重的城墙在这里，你要攻破第一个，第二个还攻不上，那第一个你都很难攻上去，没有路可以上去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这个城墙呢，它不但高而且厚，它的外墙，最底下的外墙有6尺厚，在上面一墙呢有12尺厚，而整个的高度超过30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墙多么坚固高大，在3400年前以当时候的技术没有办法攻破那个城墙。而凭以色列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攻下这个城墙。可是当考古学家惊人的发现这个城墙竟然不是被攻破的，是自己塌陷了。怎么可能这么厚重的一个城墙自己塌陷？好吧，接着下来我给大家看一小段的影片好不好，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从考古学来说它到底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长的一段时间，学者们认为耶利哥城的故事只是神话，而考古的发现经过解释之后呢，我们发现与圣经相当的吻合。耶利哥城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城市，它有两道泥砖墙围在四周。考古发现显示，这些泥砖墙如圣经所描述的倒塌了，极有可能是地震的关系。墙垣的遗迹还存在，我这里就有一块当时的泥砖，大概有3400年的历史。请看这考古的示范，你就会明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城的外围呢，有一堵石头拥壁，大约有12尺高，而拥壁上面是18尺高的泥砖墙，而这个18尺高的泥砖墙呢，就是以色列人绕墙的时候所看到的。在那后面呢，是一道巨大的土堤围绕整座城市，土堤的顶端呢，还有一道18英尺高的泥砖墙。当考古学家挖掘耶利哥城里面的时候呢，许多发现都证明耶利哥城的确是因为地震而毁灭的。当他们挖掘外围石壁地基的时候，发现许多倒塌的泥砖，就像这上面画的一样。虽然这些泥砖全部倒塌了，今天在那里还可以看到这12尺高的石壁，以色列人怎么过去的呢？倒塌的泥砖形成一道斜坡，以色列人呢，顺着斜坡走上去，进城放火烧了。这些证据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完全无误的。圣经上说城墙夷为平地，那么城里呢，有许多食粮，证明他们才刚收割完毕。这与圣经的记载再一次的吻合，在古代遗迹发现大量谷物是相当罕见的。他们在耶利哥城每一栋建筑物里面都发现许多装满谷物的容器，通常这些都会被抢走，因为那是非常珍贵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禁止抢夺这些谷物，因为这些是要归给上帝的。城里存有大量谷物，表示这城被困的时间很短，圣经说只有7天的时间。所有的考古证物与圣经的描述完全相合，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好，谢谢
学者们认为，
弟兄姐妹，圣经不是神话故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历史考古不断地证明圣经的无误论在这个当中。其实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所谓的地震把这个城弄垮的，为什么以色列人没事呢？是要多大的地震才能够把这个城的城墙摇垮呢？显然没有个7、8、9级的地震，怎么可能这个城墙会垮呢？那如果是7、8、9级，那旁边以色列人不是全部都掉的不知道都埋到哪里去了吗？所以你明白吗？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明白，这叫做神迹，神迹是无法去解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发生在那里的。这是我们要先明白这件事情，神在做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到底是怎么发生。虽然人给他一个理由说是地震，那我相信，我相信是摇得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个地震只摇那个城，不摇别的地方的啊！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地震呢？而你可以看到，就算人再大的一个坚固的固若金汤的这一道城，两道城墙，在神的手中随便摇一摇也就垮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耶利哥城墙就在神的手中就垮下来了。耶利哥城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耶利哥城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坚固的营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稍微我们把过去的历史，我们其实今天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只是换一个场景，换一个道具而已，但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读圣经要这样读，否则你只是把圣经当作历史读完，跟我没有关系，那就太可惜了，好不好？读圣经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连贯，那么你就比较清楚那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了。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3到5节，你可以读中文英文都可以啊。预备，请。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有没有 strongholds？ 而且是加 S， 是多数哈，记住哈，坚固的营垒，非常强壮的一个营垒。尾情，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讲到了耶利哥城是什么呢？就是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营垒跟耶利哥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要一定要攻破第一道的耶利哥城，他有才有可能后面去得地为业。同样的，这所谓的坚固营垒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阻碍我们去得着上帝要给我们东西的那一道墙，明白意思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耶利哥城，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这道城我们早就投降了，不可能，我不可能越过的，我不可能胜过的，明白吗？当然这从人的角度可以这样说，当然你可以从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可以这样说，这一道城墙怎么可能攻得破呢？当然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攻破了。那什么叫做坚固的营垒呢？我稍微区隔一下，有两个敌人，有两个敌人造成了这个坚固的营垒。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人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谁？大声地说，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相信我们都有个感受，我们常常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不是外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里面包括三个特质，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第一个我们来念，叫做什么？罪性。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思想只有自己知道，上帝知道，别人看不出来的。也许外表看起来 holy holy， 里面一股子脑的垃圾，这是上帝知道，自己也知道了，邪情私欲罪性。第二个叫做惰性，能不做就不要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懒惰拖拉，能拖就拖，能拉就拉，反正明天什么事情明天再做，惰性，惰性。最后叫做个性，个性是最麻烦的事情。我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常常不断的在宣告投降，跟魔鬼宣告我投降。什么样宣告呢？哎呀，我从小就是这个性，我妈生我就是这样人，哎呀，我出生的地方大家都是这样子，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啊？大家不要举手了哈，我们常会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记住哈，就是向魔鬼投降，就向魔鬼投降，我就这样人，没得改了，没得变的，我没有办法改，我试了好久是不可能，叫做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记住弟兄们，这是魔鬼的谎言，不要每天举白旗向魔鬼说我输了，我就这样人。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一个新的人。你要成为上帝要你成为的一个人，不是魔鬼挟制你控制你成为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千万不要再给自己理由，再可以借口说我就是这样人，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或者你是你定罪别人说他就是这样的个性，他这样子的人，这就是举白旗投降了。千万不要投降啊！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除了我们自己敌人，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敌人？还没有一个老兄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是谁？撒旦。撒旦他营造了这样的一个坚固的城墙。撒旦怎么样建造这样的耶利哥城呢？因为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给了魔鬼建筑这个城墙，挡住我们的去路。当我们与黑暗权势挂钩，当我们去算命看风水玩碟仙看看血型看星座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是给撒旦抓住你。简单吗？我昨天还跟个弟兄妹的，我说算命准不准？其实蛮准的。譬如说今天我来找锦妮算命，我说锦妮啊，我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锦妮说我明天会出车祸。你猜我明天会不会出车祸？我告诉你一定会出车祸，本来我不会出车祸的， 你知道这个属灵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吗？本来我的命在上帝的手中，可是因为我很大方的去找锦尼这位大师，说锦尼大师，明天我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既然你都把命送到我家门口，送到我的手上，我当然告诉你明天会出车祸，而且你一定出车祸，因为是你自己甘愿把你的命交给他了吗？他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你就发生什么事，因为是你自己甘愿的，那这样子你才会信他。所以不要去笑那些算命的看风水，他们不看不行，不跟着黄历走不行，今天不能出门就铁定不能出门，他不敢不遵行的。可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干这种事，真是惨啊，真是惨啊。明明你的命在手中，在神的手中，可是你又甘愿的把你的命放在星座，放在血型，放在这种风水算命的当中，你不是自己跟自己筑起了那道墙吗？血型告诉你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个性，你信吗？你信，你信，就是表示你把你的命交给他，你没得改了。但是你信神的话，神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明智的选择，不要被魔鬼撒旦控制辖制。所以魔鬼撒旦掐住我们，让我们无法喘过气来，没有办法从社群里面多出来，没有办法从网络里面冲出来，没有办法从游戏里面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耶利哥城。有人是因为钱，有人因为权，有人因为名，有人因为利，每一个人的耶利哥城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可是每一个人面对的时候都好像耶利哥城一样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简单，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靠我们自己是过不去的。今天早晨我们来分享这件信息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你们希望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吗？希望吗？这么小声，希望吗？希望。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说主啊，耶利哥城倒塌，因为你这个城阻碍我们继续往前得地为业嘛。可是如果耶利哥城不攻破，我们没有办法得地为业的，除非这个城墙倒塌了。可是靠我们自己怎么打？靠以色列人怎么打？结果有没有可以打？刚刚圣经读了，我们要用属灵的兵器，有没有了解？医生，我待会解释。哇，我们继续看下去，有神的能力才可以攻破。所以呢，怎么样让耶利哥城倒塌呢？不是他们用了什么工具，用了什么武器，他们用了一个什么超自然的战术。我只能想到这个名词。你把那个里面的战术，这个战术谁给的？上帝给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攻破城墙的战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战术的。这种战术真是，我是约书亚，我的头都冒冷汗了。这样也能打成吗？这样也能打仗吗？我们来看看这个超自然战术到底包括哪些东西。首先，约书亚吩咐大家要，我们把圣经整个来整理一下。这个战术包括了，约书亚是总指挥，告诉大家要做什么。首先，时间地点，时间每天一共七天，我们七天要打下这城。哇，这支票开了很大张啊，对不对？我想罗马人来打还不一定打得下来，但我七天就要把这个城打下来。这七天要做什么呢？绕城七天，绕耶利哥城。可这个绕，如果你看英文很好，它叫 march， 不叫做 walk， 好，不叫 hang around， OK， march around the city， 也就是说它带着一个目的，它带着一个使命在走，就像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祷告行军 March 啊，之前这门雪梨也办了一个 March for Jesus， 我相信可能明年教会我们可以去参加，就是我们在雪梨这个地方 March for Jesus。 所以时间七天，绕耶利哥城一个城。第二个， 按队形来绕，还不是随便绕，不是逛街了，不是逛大街，是前面是卫队，后面是七个祭司，七个祭司是约柜，约柜后面再卫队，然后众百姓跟着。哦，所以是井然有序的，有次序的，好，前后次序都清楚的。再来呢，分工合作的，有人保护卫队，有后面扛抬约柜的，有祭司在后面吹角的，有在后面跟着全体绕城的，最后百姓要一起怎么样呼喊的，然后呢呼喊完怎么样攻啊上去啊攻取城。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分工都安排好了，时间次序安排。最特别的就是内容，我们来啊，而且哈、啊、还有一个条件，要严格要求。严格要求什么呢？第一个，没有个人行动，在这里面没有个人的行动，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一起集体而且按着指令来行动。第二个，不可以取当灭之物，我待会会说的更多一点。最后要完全的顺服，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战术。好，我们来看后面的方式，方式怎么做呢？第一个，前六天一天只要绕一圈，然后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边走边吹角，百姓呢小了，一句话都不可以说，不可以聊天，不可以玩手机， OK， 就是大家一起走，一起走，安静的，不可以讲话啦，也不可以呼喊，什么都不可以走。第七天就要绕七次，啊，前面六天只绕每天一次，但到了第七天我们就要绕七次，而第七次的时候呢，祭司要吹长音，平常已经吹角了，但这时候吹的音更长，哦，要连续清，然后百姓要做什么？大声的小舞呼喊。再来，你们会看到城墙就塌陷下来，然后全体直上将城夺取，然后还要保护妓女，因为她帮助了他们来夺取这个城，还有他的整个家族。最后金银铜铁器皿全部归入到神的耶和华的殿中，啊，所谓的殿中就是会幕里面。最后一点，用刀灭绝全城。这个部分我想我就不讲，不多讲，因为你们如果想知道为什么神要把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光，基本上我在前面讲拉合这段有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所以上帝在攻城的时候不是把每一座城全部杀光了，但是耶利哥城是全部杀光，包括牲畜，啊，包括牲畜全部灭绝，全部灭绝。那么你这个部分不明白，好不好？你再听我上上讲的那个部分，或者你当中问一下小组长，啊，这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不太容易明白的部分，我这前两次有说明过了，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自然战术，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兴奋呢？有没有？会不会很兴奋？会不会很兴奋？一枚会不会很兴奋？新雅会不会很兴奋？你如果是做一个军人，你会不会很兴奋？你会兴奋吗？真的吗？啊，蔡立庸会不会兴奋？会啊，你真是超人。我是觉得这个什么战术嘛？这像打仗吗？哎，各位像不像打仗？像不像打仗？真的不像打仗，哎，怎么像打仗呢？你说我逛逛大街，塞戏还可以吧？我们就是看看旅游景点嘛，我一个走几圈看看，哦，这边有棵树，哎呦，这城墙有个洞，哎呦，这边还有只老鼠，这像打仗吗？像不像打仗？真不像打仗啊！也没提到刀剑、什么枪炮啊，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就是这样去绕绕绕，然后吹角、抬约柜，哦，走走走，然后呼喊，哦，城就倒，就上去了，哇，这什么战术啊？有没有听过这种战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战术。我想每一个如果当过兵的说，这什么战术啊？啊，你的总司令可能就赶快把你关起来，神经病。可是很特别的是，上帝竟然在这里告诉约书亚，采用这样一个超自然的战术来攻取耶利哥城。当我们在读圣经要记住哈，请问这种工程法可不可以用在 如果下一个城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用？基本上不可以啊！我不是说不可以，就是说基本上你不能套用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读圣经的原则是这样：圣经如果只记载一次的事情，你不可以套用在其他事情上，明白吗？那如果圣经重复出现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应该要去照着做。如果圣经只出现一次，我们就要学习它的原则跟精神，而不是照这样搬。上帝啊，我们要去攻什么城，那我们也照这样的方式一二三四排好，然后去绕绕绕，哎，为什么城不倒呢？明白吗？所以比如说像新约的这凡物公用，有没有只出现圣经出现几次？只出现一次，基本上我们不需要照着做。可是像十一奉献出现几次？几十次，要不要照着做？嗨，都不讲话，要不要照着做？要嘛，就这样子啦，好不好？圣经使用的原则、应用原则，我们一定要抓到一个清楚的精神跟原则，否则我们自己就乱了套了啊，就乱了套。好，所以因此呢，透过这样的战术，其实我们不是要这样的学习去套上去，而是我们要在这样的超自然的战术里面去思想到，到底上帝你是怎么想的，到底这样的一个战术里面包含了哪些的属灵原则跟精神是我们要学的。当我们学到精神，当我们学到原则，那到哪里都可以做，只是方式不同。所以你可以知道，上帝做事他是有法则的，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是你从里面还是可以找到它一定的逻辑性。因此呢，我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战术、超自然战术稍微归纳了几个点，让我们来里面来学习的。首先，超自然战术可以归纳里面几个原则跟精神是：第一，属灵的打前锋。属灵的打前锋，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四节、第六节，预备，请。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打仗是谁的事啊？军人的事，是不是？打仗是不是军人事？是啊，哎，跟祭司有什么关系啊？你有没有想过，跟祭司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打仗也是蔡弟兄带着新雅去打，我是祭司啊，是不是？我就负责宰羊、宰牛、献祭啊，为你们祷告、啊，你们平安去吧，是不是祭司？祭司的工作基本上跟祭司有什么关系啊？结果上帝把祭司放在哪里？最前线，吼吼！所以这年头当牧师也不容易当了，是不是？放最前线去了，祭司手无缚鸡之力，也没有任何的兵器，怎么可以打仗呢？怎么可以打仗呢？所以你看，祭司他宰一只羊还可以，你怎么可能叫他去杀人呢？去跟人家打架呢？怎么可能呢？第二个，里面还有什么约柜？约柜大概是长这样子。祭司约柜在前面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祭司他的责任是敬拜献祭的工作，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所以上帝把祭司跟约柜放在最前线，代表的就是属灵做最前锋。看起来好像是这些阿兵哥这些兵士在打仗，但真正打仗的是上帝他自己，真正打胜胜仗的乃是在于这个祭司跟约柜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们透过敬拜献祭那个吹角也是一样的，在约柜在神的同在当中，这个仗就可以打胜。我们在回想过去，我们在回想从约书亚一路的走过来，上帝是不是做了很多不合逻辑的命令， 是不是？还记得吗？这些约柜就是这些以色列200万人要过约旦河怎么过去的？如果你读圣经，他怎么过去的？也是祭司抬着约柜，然后谁走在前面？不是工兵，不是搭桥的，不是坐船的，是谁走在前面？祭司跟约柜脚踏上约旦河，哇，前面都是河水，而且是满啊，这个是涨潮，是最满的时候，然后叫牧师要抬着约柜要往前走，难怪这么多不愿意做牧师，对不对？神啊，桥在哪里呀？船在哪里？渡轮在哪里？我要过这个约旦河怎么过去啊？想想看，上帝说就往前走。哎呀，这多不合理，多不合逻辑呀！没有桥，没有船，那上帝还不叫工兵先走，也不叫水鬼先走，先叫祭司抬着约柜往前冲。哇，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过河没有？过了。就是当祭司的脚一踏在河里的时候，水就干了，就分开来了。可以看到没有？上帝非常的不合逻辑、不合理的一个指令，可是就是因为他们顺服跟上去了，这个水就开了，200万人就过了河。过了河以后，上礼拜还记得我们谈了割礼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敌人就在他旁边，耶利哥城就在他旁边，他们在吉甲割礼了，耶利哥城就在旁边哦。然后全体做了一个割礼的动作，就让全体的男人全部趴下，是不是？不打仗，不打仗就算了，还让全部的男人一个礼拜全体塌下，趴下，什么都不能做。这怎么可能？不合逻辑的，也不合理的。可是就在这样不合理跟不合逻辑当中，我们看见了，当我们把属灵的前导这种立约先定好了，祭司往前走了，属灵做前导了，弟兄你们跟上了，胜利就拿到了，明白这个特质吗？所以我们从几件事情一路的看到，哦，原来上帝做事的法则就是让属灵的事情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我做个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羊角嘛，这是长的羊角，这是短的羊角，声音不太一样啊。你们有兴趣啊，私下来看看 ，OK 了啊，可以吹的啊，我不会吹，有人可以吹，我儿子会吹了哈 ，OK， 好啊，所以这是羊角哈，羊角所吹的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吹角声的意义大概这边讲了几件事情，好，那么所以这边吹一次的长音，在宣告神是君王，宣告神的主权。最后底下，当吹超长音，就超过9秒钟的时候，我们就呼召百姓来到主的前，还有呼召神的介入。好，所以吹角它有它的意义在这当中。因此也是一样，每一次在绕城在吹角，代表敬拜，代表宣告神的君王、神的掌权在这个地方。所以祭司带着百姓在绕，那么同时也在宣告神的掌权啊，神的掌权在这个地方。所以在敬拜当中得胜，在赞美当中得胜。所以我们明白了，属灵的永远高于属世的，属灵的永远主导的属世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教会在6月份，我们希望差派50位同工弟兄里面过去到中区 Stressville 附近来职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职堂前先要主坛，把属灵的事情放在前面，属灵的事情对了，后面的事情就对了。同样的，家里面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也要明白这件事情，你抓住属灵的事情，你家事情就搞定， 你老是抓世界的事情，你家老是搞不定。简单来讲就好，因为你斗不过魔鬼嘛，你凭什么去斗魔鬼呢？你只好紧紧抓住神，你抓住神，神帮你搞定。你用你自己，你就是搞不定，你搞不定你老婆，你搞不定你孩子，你搞不定你自己，搞不定你的工作，搞不定你的事，你的健康，基本上你搞不定嘛。耶利哥城这么大，你凭什么搞定呢？如果教会都懂得用属灵做前导，为什么我们的弟兄不懂得用属灵做前导呢？我们弟兄被世界吃掉了，被世界埋掉了，自己没有了，家怎么可能起来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情永远高过属世的，属灵的事情永远做前导，千万不要做傻事情。我当初之所以信耶稣，就是看到当我的功课怎么样读，读了一百遍我都读不好的时候，当我抓住神的时候，我读五遍就读好了，明白吗？这叫属世属灵的超越属世。人可以读知识，人得不到智慧，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赐给我们。当我敬畏神，神把智慧给我，我读书还要担心吗？智慧是学不来的，智慧是上帝给的。你把上帝搞定，上帝把智慧给你，你还担心什么呢？可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只看到眼睛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眼睛所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辛苦。所以感谢主，我盼望弟兄里面永远抓住属世的主导，属灵的主导，属世的，属灵的永远要做前锋。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敬畏且圣洁。我们读一下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在这边，上帝也和约书亚嘱咐以色列人务必要谨慎，不可以拿那些东西。不是奇怪，明明这个城我们攻破了，这个城是我们的战利品啊，可是上帝严严的禁止他们碰任何东西，不可以拿。除了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归入到耶和华的库中之外，所有一切在圣经讲叫做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是全部要献给神的 devote、啊、记住，当灭的物是属于神的，是上帝有主权来处理的事情，都不能够纳为己有，要全部烧掉所有的东西。而且要记住，但当中有一个人不遵守这个命令，他就会连累所有的以色列全营的人。弟兄，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场没有战利品的胜利战争，是不是？从打仗来说，我打过了这个城，我应该把所有东西据为己有啊。可是上帝这边讲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你们的，一个东西都不可以碰。当然也告诉大家，这个仗不是你们打的，是上帝打的，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顺服神。当我们保持我们圣洁敬畏的时候，神把胜利给我们。虽然在眼前看起来这是一场没有战利品的一个战争，可是这却是一个指标性的战争，这是得地为业，就是这个出熟的果子，第一场战争的胜利全部归给神。同样的，后面就全部是你的，要看我们听不听话，顺不顺服，明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圣洁敬畏是我们得胜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最后，同心顺服，一起去做。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预备，请。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再来，到了第七日，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了，呼喊吧。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战术的安排，或整个的约书亚的安排，可以看到全体以色列人都接受约书亚各就各位的安排。我们想象看，如果当中有一个人或是有个职分的人不跟着这样做，各怀鬼胎，请问这场仗会赢吗？会不会赢？会不会赢？不会赢的，你们都不确定的。我先问你，如果我像我这种做祭司的说，打仗关我什么事情？我在后面烧香献祭，为你们祷告，你们去吧。约书亚可以吗？我说的合不合理？合理嘛，我不是来做战场的，我从头到尾不是受训练是做祭司的，做祭司是在圣殿侍奉的，我不是属于战场的，千万不要叫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仗会赢吗？不会赢嘛。如果做祭司说我不去，我又没有武器，打仗关我什么事？这仗会赢吗？如果百姓说我也不会打仗啊，那打仗是你们的事啊，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不想打，你们去吧。啊，为什么要绕成一圈？为什么要往这边绕？为什么不往那边绕？啊，太阳看得多刺眼。百姓就分两队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想过没有？想一想看，我们人太聪明了，我们太有自己的想法了，常常一个指令下来，为什么？为什么？现代人更聪明，不讲为什么，反正你讲十我就做八，你讲东我就往东北，你讲西我就往西南，明白吗？现代人他也不跟你正面冲突，也不会来问你，也不会跟你反对，反正你讲东我就往东北。这仗能打吗？我问大家，能打这个仗吗？大家都有各自想法嘛，各个都很聪明嘛，不要往这里走，往那边走，那边有斜坡，哇，这边要上坡，这边走多好，你知道吗？这个仗没得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了，请问以色列有没有全体顺服一起走？有没有？有没有？有，我们要抓到这个原则，当我们全体一起顺服走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城神就把它交给了他。我们感谢神，当教会要去职堂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同工的摆上，我看到弟兄里面顺服，弟兄们，我们的仗可以打的，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嘛。留守的更多的拿出一些的更多的接收一些责任，差派出去的欢喜快乐去差派去做，当我们各自各就各位的时候，弟兄们，这城就给我们了。如果该差派不去，该留守不留，这仗能打吗？可以打吗？不能打吗？家里面是一样的，爸爸说这样子去，儿子说为什么？爸爸说往那里去，老婆说往那里去，这个家还能走下去吗？第二个，顺服就是蒙福。我常学一件事情，就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好的决定，可是当我们大家同心合一起去走的时候，会出现好的结果，会出现好的结果。也许对方的决定比你的决定还要差，可是你愿意学习顺服陪着走，我跟你讲，神的祝福就临到这里。神的恩膏不只恩膏个人，神的恩膏更多的恩膏群体，或者我们叫教会。所以记住，上帝的那把天国钥匙不是交给个人的，上帝那把天国钥匙就是交给教会的。只有教会才有那个权柄，只有我们的群体，我们一起才有那个恩膏，才有那个能力。但如果我们各自为政，各走各的路，弟兄姐妹，这把钥匙是没有办法用的。撒旦不会怕我们的，撒旦把我们一一击破就结束了。所以顺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 尤其是我们各自现在都有各自的想法，是不是？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会的我也会，你会赚钱我也会赚钱，家里面常常吵架也是这样子啊，谁也不服谁啊，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讲这个我就偏偏讲这个，不跟你吵可是不照你这样做，这样怎么走下去？城怎么可以交给我们？我们永远被耶利哥城挡在那个地方。我想我到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记得我在读，我在2000年的时候去读神学，那时候我40岁了，现在你就知道我几岁了。 OK，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跟那些年轻人一起读，我很辛苦的，对不对？不过还照读就对了。有一天我去找那个院长跟他去理论理论，为什么跟他理论呢？我觉得学校的安排没有让我没有办法让我有很有品质的学习。我读神学院不是为了文凭，我是真想学一些东西去的嘛，所以我去读神学院嘛。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去跟院长来抱怨呢，申冤呢，说这个我的学习品质不好？因为我觉得时间根本不够用。我告诉院长说学校的安排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然后呢，我不是嘴巴讲讲哦，我是把一整个礼拜从早上6点钟开始，明白吗？到晚上12点，我每天我做什么？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每一个小时我做什么？然后呢，因为学校是这样，有课程上课，上完课不是上完课，还要复习，还要写作业，还要写报告。然后呢，还有除了上课，你知道神学早上6点钟开始要做早操的，你知道要跑步的，这些不算学分的，你明白吗？可是你不参加就是被开除的，你了解这种学校吗？啊，就不算学分，可是你非参加不可。然后早操完还要什么灵修祷告，哇，灵修祷告完，平常还有祷告会，还有特会，还要去服侍什么弄了。哎，我把那个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然后到了周末，我平常1到5的读书，礼拜五下课以后做什么？去参加到送到教会去实习。你知道教会的牧师说：“哇，神学生来了，太好用了！”哎呀，把你操死，明白？把你排得满满的。所以我就跟院长说：“院长，我的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我有没有浪费一个小时？你告诉我，我每一个时间排得满满的。那我觉得学校这样安排不合理，我睡6个小时够意思了吧？我这样读可以吗？”院长很有耐心的就帮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从头到尾看了一下，然后面带微笑的一直点头。我想哎，应该有机会啊。我说院长，可以学校可以调一下吗？他说啊，你安排很好，那就这样子吧，加油啊。我说再说一次啊，什么？他说就这样子吧，你加油。那啊，一直不调。他说很好很好，你就这样子啊，你加油哈。说啊，就这样子嘛，就这样子啊。哎，我鼻子摸摸的就回去了。我说天哪，主啊，太不公平了，你的公义要彰显呐！我是被欺压的学生呐，我是好学生，想好好读书，竟然这么不公平的事情，院长都点点头说继续做。哎呦，可是我回来就祷告，因为没得谈呐，院长说很好，就这样子。我就回来祷告。你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到我里面有一道耶利哥城墙。我里面的耶利哥城墙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完美主义。我发觉到我虽然时间排了满满的，可是我发觉到我因为完美，所以每一堂课每一个作业每一个报告我希望都做得很好完美，所以我的作业就不断的修改改，花时间再去弄再加，写完了也舍不得交，一直到最后一天 deadline due day 进去，其实我很早就写好了，但是一直不满意，明白吗？那我就发觉到当我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发觉到我的耶利哥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跟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就求主挪去我的耶利哥城墙，不要阻碍我继续往前走。我可以两种决定，我可以继续抱怨学校，抱怨院长的不公平，我继续抱怨上帝对待我不公平，我40岁了还这样搞我。我可以继续选择这条抱怨的路，然后心里面很不爽的，然后把学校读完了，对不对？我可以做这样选择吗？可是我选择另外一条路，我选择神啊，把我耶利哥城拿掉，除去我的耶利哥城墙。我看到我的问题，我说主啊，对付我，帮助我。我说我不希望把我城墙拆掉，让我的人生，让我做的东西是没有品质的。我说主啊，你来对付我，对付我，让我除去完美主义，可是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对得起你，对得起弟兄姐妹。所以神就帮助我，面对我，重新再把我的时间表看，重新再检视我的工作、读书所有的态度，我重新调整。我过去大家都知道，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我花了6个月时间准备我第一篇的讲道。 Robert 芳芳听过我的讲道，我用了6个月精心预备的讲道，明白吗？老师告诉大家，我现在讲道花多少时间啊？最多2个礼拜，因为我上篇讲道完到现在2个礼拜。第二个，我不炒冷饭，我从来不会再把我讲章拿出来，哎，上次讲再修改一下，那边来 copy 一张，哇，什么司布真讲到啊 copy 完，哎，修改一下。虽然我们当中有很多专家，可是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我要讲的是，对不起，我不是要夸耀我自己，而是说我发觉到神把我的一个城墙扩去以后，弟兄姐妹，我开始看得更宽更广。以前看书必须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后来我知道怎么看书了，不能够这样看书的。我知道我做事不能这样做的，我以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的，但是神把我完美主义，因为我要把它做好，不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神对付我这一块，所以我现在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我发觉到品质没有太差吧？会太差吗？会不会？还好吗？有没有鼓励鼓励？感谢主。我要说感谢神。我只是跟大家讲，我愿意被对付，我愿意让神来拆毁我的耶利哥城墙。我不再怨天尤人，我不再说不公平，我说主啊，我的问题请你来对付。当我被对付的时候，我的声量扩张，当我被对付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得地为业。我过去只能拿那么多，只能能够承受这么一点点的，但现在神给我这么多。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李牧师，你们教会6月要执堂了，你们有3个堂，你忙得过来吗？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不是，多多益善。 明白吗？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堂啊要多多益善。明白什么叫得地为业了吗？我们常常被魔鬼被自己限制在，我只能做这么多，我只能只有这样。 No， 当上帝来破碎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声量就扩张了。你会看到过去你没有看过的，你会做过去你不会做的，这条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而神要来帮助我们。阿们吗？阿们吗？你必须相信，你不相信就是在原地打绕嘛，就回了，你就不要进耶利哥，你就回旷野继续绕就好了嘛。但是当我们攻破了耶利哥，我们就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神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们，这城神已经交给我们了，好不好？我要问大家，我有哪些坚固的营垒阻碍我得地为业？我还在对付我的营垒，我只讲一个。我相信很多的营垒阻碍着我们，但是我要问你，不要去看你的老公，看你的老婆，不要说哎呀，我的营垒就是我老婆，我的营垒就是我老公，不是哈，千万不要给我这种答案哈。营垒我讲过2个哈，营垒是什么？哪里？第一个是什么？老我。第二个是什么？撒旦哈，千万别说，哎呦，哎呦，哎呀，锦妮是我的营垒哈。 千万不要让我听到这个，这不合生理圣经哈。引雷是自己，撒旦，雷带的根基要面对，求主显明。第二个，我愿意在中雪离职当中参与什么角色？我们可以思想。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攻破耶利哥城墙有三点。第一个，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属灵做先锋。第二个，敬畏且圣洁。第三，同心顺服行。阿们吗？好不好？跟你旁边左右再念一下这三点，我们一起来回应诗歌。来，属灵做前锋，敬畏且圣洁，同心顺服行。大家预备好得着这城了吗？好，再一次，刚刚不算，上帝刚不算，再一次哈，再一次，你必须要告诉上帝 ，Yes, I'm ready, I'm ready to go, OK。大家预备好得着这城了吗？
预备好，
还不够，再一次，大家预备好得着这城了吗？
预备好，
太好，我们一起呼喊吧，好不好？要不要呼喊？来，站起来，来啊，我们来呼喊，来得着这城，我们试着呼喊一下，好不好？来，预备，先呼喊一下，再唱，预备，来，预备，耶，耶，耶 ，OK， 来，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们是你的百姓。